输，我说输的是输在那里，你会输掉的就输掉那一点。哪一个人没有烦恼？每天都有烦恼啊！我今天一样有烦恼，好大的烦恼，我的烦恼都是大的，不会是小的。哎，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个大的我会把它孤立起来。哎，这个这么大的烦恼是吧？好，我想好了，我只是把它孤立起来，然后我还是要笑哈哈的来面对它。我不能够愁眉苦脸，我愁眉苦脸不行，是不是？那么好，你肯做割舍，你把有些东西你愿意把它摆下来，立起地还头上，想清楚了，就是这些东西该去做就去做，你把它割舍下来。最后一点是以前讲过的无声忍。我们讲很有一堂课是整堂都在讲无声忍，你们记得吧？简单的解释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个忍啊，如果你是因为有一个东西而忍的时候，是用某种方法来忍的时候，你会很痛苦。你那个最高明的忍是什么？是你不需要忍的忍。你不需要忍的那个忍叫无声忍，你不需要特别去忍受这个痛苦，而这个痛苦就能化解的。其实它就是一直心，也就是一行三昧。你要注意，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我们能够克服啊，我们这个心境很容易摆动，就要从这几个来。以戒为师啊，这位学习承担责任，学习延缓报偿的能力，学习面对真实，学习懂得自己做割舍，学习无声发忍。我给各位讲，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是学习自我控制。你能控制得好，你才不会在那个地方摇摆。这就是凭直心是道场，你有道场了啊，但是这样还不够，你能自我控制还不够，你必须你自己能够发挥一点力量，对不对？那个就是智慧了，是不是？你能修定也能修慧，可是特别从慧的出发点来看的话，就是你自己必须有一些能耐才行啊。好，我这个也是讲过的，请注意，你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自我功能，你自己心灵世界里头你的功能很好，那你才能够有智慧去面对你的那些困难。那这里边有三个事情，第一个是你要常常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如果不是常常的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话，你一定会遭遇到困难把你挡住，烦恼就来了，是不是？嗯，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只是送货啊，我看来我一个朋友大概十年前吧，他只是一个送货的，他只是送书的一个送货员，可是今天呢，他已经是一个很大公司的副理。那他是怎么变成副理的呢？他是从送货开始，可是他在送货的过程他不断的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只有高中毕业哦，他学习市场，学习交往，学习做很多的事情。那么一个人有更多的解决问题能力就不会被困住啊，是不是？所以解决问题能力是要不断的学下去。他还不止从实住中去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哦，他学的事情真多，到最后报名到政大的企管中心啊，什么市场的啦，经营的啦，他通通都去。他有实务经验，他越学越快，越学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他崛起的原因。你说老师，他只是一个个案而已啊，但是我告诉你，他是一个通则。凡是能愿意自己不断学习解决问题的那一个人，一定会上来。第二是，如果你能够有好的思考习惯啊，好的情绪习惯，你能够有好的思考习惯跟好的情绪习惯，你的智慧也会好起来。你知道情绪习惯就是 EQ 啊，它帮助你把智慧发挥出来。第三个，对任何一件事情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毅力， 你不会说碰到一件事情有困难就想被巴卡加想要把它丢掉。请注意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坚持的能力的时候，你一定会输掉。克服之道就在这里。所以只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自我控制，一件事情是自我功能。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名词来看它，但是你真正给它看起来，它就是修定修慧的地方。我们能修定修慧就从这里开始的。那么好，我现在呢要再跟各位谈第二个事情，跟定慧有关的事情。刚刚这个是你面对情境了，你的种种的心境的问题啊，定慧在这个面上你会看到的。可是你也跟他说，我们要学习恬淡，你学习恬淡，你才不会你失掉了定或者失掉了慧，你要恬淡一点才可以。所以恬淡这个问题是在应付贪婪，对付贪婪的。我们的人的心是很容易因为贪婪我们就跌进去了。我过去呢，我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贪婪令你成为物欲的奴隶，你相信不相信？他会折腾你，你只要贪婪的话，他就会折腾你。我发现啊，蛮多的父母亲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子女的这个教育呢，是犯了一个贪婪这个毛病。他很希望他的小孩子表现很好，因为有这个贪婪的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一个教学上错误的问题。父母亲对自己的小孩也想着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在那里，他就在会后头就会很强烈的啊去追逼小孩子。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父母亲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父母亲心里头有一种匮乏感，我们缺匮乏了。通常是我们有了一个匮乏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贪婪，才会想一个很高的目标。我看很多人是如此。我们平常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工作里头也一样会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我们有一种匮乏感，有一种饥饿感，然后就驱迫着自己去做很多的啊，这个自己不应该啊陷入其中的一种这个类似像工作狂一样的一种生活状况。我看到有很多人是因为匮乏感或者是饥饿感，才使自己陷入了他工作狂的那个境遇里头去的。可是你知道，人一旦陷入那个工作狂下来的时候，他的心灵是失掉定也失掉慧的。你仔细去看嘛，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社会啊，它出现了一个问题。你看大家都在追逐，你看就拿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说白小燕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一个凶物的那个一群凶手呢，你说他们不是犯了很严重的贪婪吗？他们在贪婪里就陷入这其中。那么他们现在好受吗？没有被抓了，跟被抓了跟还没有被 被捕的人，他们好受吗？他们当然很不好受，因为他们陷入他们失定跟失慧的状态，是由于贪婪而来的。好，现在可是你要注意哦，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却看到了整个社会在一种沸腾的状态下在催逼着他，不要弄太大，不要弄太大。所以无论是新闻的媒体，他们也是一样犯了一个贪婪，所以大家抢着，所以这东西被爆出来了。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有问题在这里呢？一样发生这个问题。好了，现在大家为这件事情，那可能又有一些人他们也是犯了贪婪，在鼓动这中间的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在绞尽，他也是犯了一个饥饿的问题在哪里。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大家不能够很平静的去看这件事情了。到最后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引起我们真正的醒思，使这个社会啊有智慧来让这个社会的治安更好，那我们就不知道了。这整个一个社会的整体也是如此的，你去看清它吧。贪婪是人类哈最坏的一种东西，它使我们的心不定，它也使我们心不能产生智慧，请你留意这个事情哦。有人讲说，盂兰盆法会哈，人讲说盂兰盆法会，它是一个笑啊。他是在表现孝的一个法会，但我告诉你，他所表现的孝的这个层面，如果说他是在我们对于我们的列祖列宗祖先表示孝顺的话，那我认为你还不如说，其实这个法会是在讲一个人要学会恬淡才对的。你看那盂兰盆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盂兰盆它是译音的，它原来的意思，盂兰盆的原来的意思呢是解倒悬，是解开你倒悬，因为你的生活颠倒了啊。我们讲哎，我们颠倒了，我们解倒悬啊，我们产生了一个这个倒悬的现象。那什么是倒悬呢？你生活应该是目的，赚钱应该是你只是要达到你生活中间你所需要的一个过程一个手段而已。可是如果我们把赚钱当成最后的目的，把生活当成手段的时候，就是倒过来了。我们说这样叫是倒悬。你本来要去爬山，这个爬山去啊，是你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你应该是爬山的时候呢，同时观赏了周边的种种的情境，也同时在你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了运动。可是如果你爬山的结果只是说我已经爬过这个山了，孙悟空曾经来此一游了，那么请问这样可以吗？这不是倒悬了吗？我们就发生了倒悬的现象。而盂兰盆法会这个法会，它原来刚开始的时候就从这里来的，因为它的经文的内容给你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佛的弟子目连尊者呢，他修行修到了很好的时候，他以神通力呢看到了他的母亲坠入了恶鬼道里头来。那什么叫做恶鬼道呢？恶鬼道的意思就是很饥渴的，不断的想要去很贪婪的想要去博取占有很多东西。 那么人就是未来不断的想要占有东西的时候，生活被否定了，到时候反而变成一直想要占有东西了。所以恶鬼道里头的恶鬼，他的长相是什么，是讲得很清楚的，是因为他的长相是皮包骨，人很穷，可是呢他的肚子却很大，吃了很多东西，他不能消化，他没有拿来真正拿来用在自己的身体上，他连营养拿来身体都不肯呢，他只是把它通通吃在肚子里头这么大，可是吃到肚子里头进去的却不是用嘴巴吃的，好像要打点滴打进去的一样，他的嘴巴他的咽喉像针那么细，可见他没有咀嚼就直接吞进去了，可是他的嘴巴呢却吐火，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在追逐，火气很大，所以他是用象征式的语言把人的饥饿哈、人的贪婪的结果是写得很清楚的。那现在呢，木莲尊者的母亲就现在这个地方，那木莲尊者要去救他的母亲，他要去救他的母亲怎么办呢？所以才去问佛陀，因为他试过，他试过，他送了很多的东西去给他母亲吃，他的母亲拿到手里头的时候，他用他的神通啊送食物去给他母亲吃啊，他母亲用手去拿着食物来吃的时候，这食物马上变成像灰烬或泥沙一样的东西，不能吃。你想想看嘛，你整天都在追逐，每天都是这么忙碌的时候，你想想你吃的那些饭是不是跟吃泥沙一样呢？食而不知其味呢？所以有人呢、吃了满汉全席还觉得不够啊，有的人呢只吃了一点点饭哈、在破起出来菜包他觉得很香啊，那就是问题就在于你不能品尝它的味道了，吃应该是很快乐的，现在吃变成马上吃完马上走啊，是不是吃变成不快乐了啊？这个跟家里人谈话应该是很快乐的，现在没有时间跟家里的人谈话了，跟子女一起成长一起生活本来是应该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了，现在没有时间跟子女一起生活了，所以已经道闲了。解道闲是盂兰盆法会它的真正的目的是在这里呀、是要解道闲才对的。那我们说盂兰盆真正的主要目的就是叫人真能够摆脱那个贪婪，这才是它的原来的原意啊。所以人呢要学习去恬淡，有恬淡才会有丰足，因为它使我们真正的去面对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踏实啊。如果我们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在折腾我们自己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啊越困苦，如此而已。它不只是对于财务是如此，对于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个层面他的情况是一样的，人只有能够维持恬淡的那个人他才能够保持啊这个定跟慧是同时存在的，他才能够维持他的平直心，才能够真正做到一行三昧的，这个层面也要大家在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掌握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也是跟我们的定慧会结合起来的。你看，你看看你自己，你愿意接纳你自己没有？如果你不能接纳你自己，你想想看，你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那个人他怎么会产生定慧产生智慧呢？一个能够真正去接纳自己的那个人他才行哦，啊，接纳的人接纳了自己，我满足，对我自己就是满足的。各位，你去想想看，如果你对于你自己一个月赚2万块钱， 你现在能够接纳说我赚20000块钱，我的生活困苦，但是你接纳这个困苦，你只要一旦接纳这个困苦，你这个苦日子中间就有快乐。如果你不能够接纳你的生活，你觉得人生这样还没有价值，你会把整个的人全部都推翻，你会觉得人生叫不准，就是这样。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长得很不好看，你说哎呀，像我这么丑的男生或者女生，可是你如果接纳了你自己，就无所谓丑，根本不会不发生这个问题。我接纳，我觉得人我就是要照我这个样子来生活。那个能够接纳自己照自己的样子来生活的这个人，这个人才有定力，否则就不行。你看看啊，假使有一个人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对我自己我能接纳的话，我就不会这么想说哎，他可能在看我在龅牙。当然了，这哪是没有龅牙了，我是说假使我是一个龅牙的人的话，只要别人都看我几眼，我想你看那两个秋花龅牙，其实不是，那个人在欣赏你，在欣赏你啊，那个牙龅的还不错。也许他不是，他在看你的只是看你说他曾经认识过你，或者他是以前在哪一个地方好像曾经看过你，他并没有在看你的龅牙啊。可是你会一直想的是龅牙，原因是因为你很介意你龅牙。正因为我们太介意这个龅牙了，我们对于自己开始不能接受了。这个时候呢，你连在街上走的时候你都觉得感觉到不舒服，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有定力，你怎么会有智慧呢？你不可能会有定力，也不可能会有智慧的。所以各位，你要把这事情把它好好的想清楚。你越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贫穷，你就会常常会表现自己好像是自己不贫穷那个样子，你越不自在。你越是在你的同学过去的老同学的面前，你越是想着说我这个自己的这个学历低，那么你就越不敢去参加以前的那些同学会。你越是不能接受你自己的学历，你就越会使自己萎缩，就是这种状况。所以一个人他必须要学会，他能够很真实的看待他自己的那个人才有定，也只有那个人才会有智慧，否则那个人他的整个生活活动的空间会越来越萎缩，到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看到有些人到最后把自己封闭起来，也是发生这样的问题。人能够走出他自己的路，就需要能够定。定的时候呢，是不会别人讲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自己就输掉了信心，那是定。一个人能够很了解的自己，能够接纳自己，根据自己手上所有的去发挥，那个人他就是慢慢走出他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就是会。你看着吧，你来人间走这一趟，你注定你现在这个样子，你长的面相，乃至于你的身体的体能，长得高或者是矮，胖或者是瘦，你的注意一件事情，你要生活的正是你自己，你是用你现在所有的这个自己去生活，而不是用你每天你看着别人的那个样子去生活。你是不可能活成别人的样子，你注定必须根据你自己的这些条件好好的来过活。那么请你接受你自己吧，你只要这一件事情一旦想通，可以啦，塞给人家嘛是较好的职业，你会这么想啦，做一个工人也是很好的职业做一个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你再也不挑剔了。然后你有时间，你会开始会歌云你有时间，你会跟家里的人聊天， 你会把握很多的机会，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啊越活泼越多样化。那这就是你因为你能够接纳你自己的缘故啊，所以对于自己真实呢、啊、才能够当自己的主人。所以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啊。我们刚刚给各位讲过，一个肯负责的那个人，也就是不会被环境给我们绑架的人。我在这里愿意给各位补一点啊，这个资料呢，再来把这个事情给各位说明一下。过去在座有一些是最近才来听讲的，我要给各位讲的是，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一个调查，它是一个追踪研究，它追踪两群青少年，一群青少年是要打工要做家事的，一种是不必做家事也不必打工的，两组青少年。结果那个需要去打工做家事那一组青少年，他们就学会了一种负担责任的能力，也学会了自己肯负责的啊，去面对他自己环境挑战的这样子的一种习惯，他就学习了。可是另外那个呢，环境比较优越的都不需要做啊。可是这样子的两组呢，就一直追踪，追踪到他们差不多在40岁左右的时候，哎，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你看到这个，它的结果是什么？那个需要辛苦去工作的那些人，被鼓励的努力去负起责任的这一组，我们发现他们高薪的可能性比一般的人大4倍。失业的可能性小15倍，他们比较乐观。可是那个不做事情的那一批人怎么办呢？他们犯罪被捕的可能性高，精神不健全的可能性大10倍，而那些小孩子在未成年，就是不满20岁就死掉的可能性比一般人大10倍。你知道他的原因出现在哪里吗？是因为负起责任这个人，他才能够面对那个他的情境，他生活的情境，他的心才会定下来，他的智慧才会发挥下来。要注意这问题。我后来我又发现一看到一个研究报告，也很值得注意的。其实这个报告是一个是一位加拿大的一位教授所提做出来的。他去追踪280位他们的这个就是50年前的大学生，就是说现在还活着啊，50年前他是大学生，然后呢去找他大学生的成绩出来看，然后再来看他们是怎么成功的，总共追踪了280位这样子的人。结果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他跟成绩没有关系，跟当时大学生的成绩，他的成败跟他的人生是不是活得很好，跟他的成绩没有关系。他说呢，这些成功者，这些生活得很好的人，跟成绩没有关系，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跟一个人自我控制，我刚刚讲的能自我控制有关系，跟一个人有责任感有关系。这两项，就能够自我控制的那群人，他比较活得好，比较能成功。责任感培养起来的那些人，他比较能成功，也活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跟一个人的定力是有关系的东西。培养一个人啊，他的一个啊定力会好啊，那么使他呢能够不断的能够这个发挥他的智慧，能够生活得好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有一个正确的宗教信仰那一人，他的定力一定好。那个没有正确的宗教信仰那个人，尤其是根本不相信轮回、不相信因果的那个人，那定力更差。长期以来，有人做过追踪调查，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人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守得住，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比较守不住。所以宗教信仰给人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定力， 宗教信仰的人也给人产生了一种不断鼓舞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他的精神生活会源源不绝的啊，会回到了他的这个心灵世界里头来。所以宗教信仰是很重要的。其实今天是该是要好好的来谈宗教教育的时候，你知道吗？可是呢，谈宗教教育，找几个人来谈宗教教育，谈完了以后都觉得宗教教育很重要，但是你没有这个自由开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宗教教育。大家只能够讲说，你可以解释宗教叫什么，但你不能够讲某一种宗教。我按了按那阿塞嘎，是不是？你可以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是什么，天主教信仰是什么，你解释完了就没事了。佛教是怎么讲的就没事了，这还叫宗教？宗教教育，你说要教一个人游泳，不能跟他讲说，哎，游泳就是哈，所以游泳就是跳入游泳池里头，那他在里头游。各位，我已经讲好了，跳到河里头也可以游，他会浮起来啊。他有几种游的方式，游的方式一种呢就是自由式的，一种是蛙式的，还有就是混合式的，还有狗爬式的。你讲完了以后，请问他会游泳吗？现在的宗教教育大家所谈完了以后，结果就是这样。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没抱什么大希望，我很想早点退休好好做宗教教育，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点，不，你这个东西要靠政府去做，没有办法了，很多的障碍在那个地方，应该有人去做更多的宗教的弘扬。在座你们要努力啊，你们以后要去弘扬正法啊，但是千万不要搞这什么分身的，你只要搞的是正法才可以，也不要搞那什么什么什么可以什么显示像出来的，不必，你要显得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像，那就是正信，没有别的，这才是能够使这个我们的这个正信的一个佛教可以开展出去。而且你应该鼓励你有基督教的朋友、天主教的朋友一起努力，大家在彼此宗教之间懂得互相尊重，把宗教教育带起来。要真的教一个人游泳，而不是告诉他怎么游泳，那是没有用的，是不是？那么有宗教的信仰才能够把一个人呢真正哈，看出一个他生命的更长远的目标，他能够维持得更好。好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只是在讲一个善知识啊。这一行沙昧者，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净明经，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啊。那么莫心行残局，但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我所谓的直心已经给各位讲得很清楚了，你要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平直心，能够一直一行维持这一行三昧，你要记得你时时刻刻周围的那个情境都在引诱你，都在刺激你，你要当心。不止周围的物质的环境在影响你，内心里头的心境也在影响你，你要当心里面还有一个新的那个情境在引诱你，在阻挠你，让你乱掉。所以你要保持镇定的时候，你要采取我刚刚所才跟各位这个解释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这些方法呢，你要善自尊重来运用它啊。那么你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你要接下去啊，要学会啊，这个能够保持恬淡才可以。你能恬淡，你才能够维持你心里面的真正的一直心。你不恬淡，你就会被他绑架，就也会被他带走。那再来呢，就是人必须要学会真实，只有真实的人他才真正保存的一直心。 凭直心，一直心，只有一个真正能够真实的那个人，把事情看得清楚的那个人，不会被种种的啊这种这个流言，或者是别人的这种啊这个虚情假意的东西所欺瞒的，那个人才是真实的。凡事只有弄清楚的那个人，才能够是真正懂得一直心的人。可是这个直心在生活上的运用，却必须真正回头绕在所谓负责这个问题上面来。你的生命世界里头，你愿意去承担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就有凭直心。你不愿意去负责，你不肯去承担它的时候，你就什么也没有，你这定不下来，因为你想逃啊。一个逃难的人哪有什么凭直心可言呢？所以我们给各位讲，定慧整持要从这几个层面开始来着手才可以的。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